但是念跟无念是一，但是反思里念是无穷，但他启用的时候无所不觉无所不知，思尽凡眼，性相常住啊，他不会有变化的啊，叫体用如如。那一些道理你都会自然了解了，以前你不知道它什么啊，所以如来藏非常重要啊。所以我说禅宗、天台宗、显首宗，包括净土宗，如来藏你要知道，只要你一亲切的去体会到了，那关键这种相应的，我用形容叫什么，亲他一下，你通通知道了。净土法门呢，实相念佛了解了，哦，原来他的般若观照实相念佛，那为什么他见空性嘛，实相无相嘛，空性嘛，那就是像缘起之法嘛，见空性就是见缘起嘛，就这么一回事，两个完全一样，从有上讲降见缘起啊，从这个空性上讲降空性，见空性跟见缘起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境。所以你想想看，你体会到这个道理，实相念佛嘛，你根尘接触他所看到的缘起嘛，境界清清楚楚，历历分明。但是你看到缘起，你看的是空性，你不会动，不动心就是觉啊，动心才是迷啊，迷觉就在这个地方而已。你不往外缘就是觉嘛，实相念佛就像实相念佛是般若观照的，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也是般若观照啊，观空离相嘛。那个空如来藏妙真如性，它的相是缘起之法，它当然就一心三观观尽三谛嘛，它是一念间记住，不是一念记的圆观，所以为什么叫圆观圆修啊，它是圆观的，它是啊，不管是怎样，它是依止于般若观照如来藏的体用，是用圆观。所以在这里在讲，你若明了此究竟的奥义，便已超越一切论说，就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论说做不到的。因为你会用如来藏来修行，那就用般若观照的，用般若观照，那就远离一切论说。它不是依照理论，它是依照悟境的，是你相应的道理啊。它不是说用你的觉悟。用你的思慧，那就是理论了。所以我说，我前面一直在跟大家说明，当我们听闻佛法，我们从闻慧入手，一定是叫你断恶修善啊，忏悔业障，然后积极的行四六度啊，利益众生，修福修慧，增长资粮，一定是在这方面下手。如果你没有从断恶修善下手，你即使你的悟都有很可能是错误的悟，不是真正的悟。那你有真正的这样在事项上的修行，你的悟处会是真的，会真实的。但是真实的道理，哎，那是什么？在对峙。我刚才说明了，哦，你依止修观，依观修止，那个都是依理论的，那是幻化的东西啊，因缘所生幻化的东西啊。一切都因缘所生的，因为当然不是见缘起啊，那是知道缘起的道理，因缘所生啊。我们的一心三谛里，众生行业发现变出来的幻影啊，这都是我们前五世起临那，第六世起分别，第七执着，整个境界都是自心分别自心相。你从这种去理解，然后你根尘接触，依观修止。啊，当你心动，知道这些缘起的假象，把心扶住，但是你要起作用啊。那依止修观，止观双印，这样继续在用功。所以你看，这是以理论来做功夫的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用这样理论做观，就把这个当成你所证的境界，那你就走入哲学之门了，变成佛教哲学。所以你一定要是应用这个理论来修观，那修观。做什么？当然是行菩萨道嘛。你说我用这修观来做生意发财，那根本不是学习嘛，不是在学佛嘛，不是在修行嘛，一定是学习菩萨道。你在这里累积资粮啊， 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种在修行上的顺逆境界的勘验，你都要能够安忍，一切法都称你忍，这也是菩萨帮你消业障。但是慢慢慢慢慢因缘这样不断的入，到了因缘际会，在某个因缘，你自然去契会这里所讲的究竟奥义，契入空如来藏，见了性，我们叫明心见性，见了性就见如来藏性，内五蕴空，外六尘非有，整个都如来藏性，整个法界都如来藏，你真正相应感受，有这种感受的觉知，这种感受的，有这种感受以后，你再反照这世间的界相，你看这世间不管是啊金银珠宝玛瑙什么什么豪宅汽车什么什么什么，再好的东西一看都是缘起，马上就变了，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你有了这个那边就有了，哈，有了你要抓住这个那边也一起抓住了，就你就看到缘起了，再看世间的相，就这个缘起的幻影而已，你的心更笃定，那你再用功再用功，很快你的进步会很快，然后呢也许你看某一个人啊，以前看到他，一看到他就跟他讲两句话就会不顺，很就会觉得他好像很碍你的眼，好像讲不下去，跟你好像有很矛盾那种感觉，但是你相信到如来藏的空性的时候，你用这个一观照的时候，诶，好像奇怪呢，以前气他的这个种子藏在哪里？没有啊，没有啊，那为什么气他？马上又发现这个问题，一下又把它放下来，又放得又特别快，所以我感觉到为什么，你看看那个真忏大师，他去参慧可大师，他说弟子啊，业障深重，请大师帮我忏业，帮我忏罪。你看慧可大师怎么讲，将罪来我帮你忏，看一下你罪心了不可得，那就是证如来藏的境界，那就是证如来藏。当你有相应的时候，就那么敏锐，他一下啊，你罪心了不可得，但是我们只是这理论又差很远，你根本没办法这种感受，那是一种正量的感受，依照我会的感觉，他已经有到那种接近了，你最近了一看如来藏空心里面哪里有这个，他藏在那里没地方藏啊，一下就脱掉了，就这么快，那就是相应的如来藏。所以如来藏真的是一切的中心的核心，你才会感受到。所以我对某一个人啊，对不对，他有时候这个想到了他的这个啊，我有时候就觉得哎，为他生了烦恼，但是我用这样一观，哎，奇怪，这个性在什么地方呢？这个烦恼性在哪里？在空性里面没有啊，哎，突然对他的印象就变了，好快，一下就没有了。他好像拔那个种子也很有力量，很有力量，空。所以为什么要了解这空性的道理？你才知道你罪性了不可得啊，你才知道讲的啊，业障本空将心忏啊，心尽空死罪亡，这些道理你都迎刃而解。所以你看，你若明了此究竟了，便已超越一切论说啊，道理就在这里，它已经不是论说了啊，你有那种真实的感受了啊，因此他又被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具圆满的智慧。所以你看这如来藏又被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波罗蜜多的体呀，如来藏它的体呀，所以它起作用就是观照般若波罗蜜嘛，观照般若波罗蜜就是观空离相嘛，观空什么，空如来藏嘛，啊，离相就是他观缘起嘛，看到缘起嘛，观空就是缘起，缘起就是观空，缘起性空，性空也两个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只是空性上讲观空， 从假象上讲缘起，缘起跟性空是一样的道理。在般若观空离相，它是依什么观空离相？依如来藏，依如来藏，如来藏是空性的，也是我们的自性，也就是佛性啊，依它啊。所以我说，你如果在修行上借的闻慧思慧，然后开始细会的相应的行解相应这个空如来藏，你的妄念就少了。虽然是很浅的浅观，但是你的妄念就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会很快速的，对不对？一天一天比一天少，一天比一天少啊，因为你会用功了，真正会用功了啊。所以这里讲，因此它又被称为般若波罗蜜多，即圆满的智慧呀、啊！啊，那当然，如果说是你能够升观般若波罗蜜，那就是菩萨摩诃萨，照见五蕴皆空啊！但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一下能够达到升观般若波罗蜜，哪有那么容易呢？所以在我们修正的范围上，你先有个相应。所以我这个星期二我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我就亲吻他一下，然后再慢慢慢慢，哎，更接入，更接入啊！到时候如果你拥抱如来藏妙真如心，那你就成佛了。死劫何以本劫理，而达究竟劫，那个死劫字就是证如来藏。死劫一念死劫字就是相应如来藏，一念死劫字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及圆满的智慧。那你达到十本合一，达到究竟劫，那就是真正契合如来藏妙真如性了。又因他超越了理性及观念的范畴，因此又被称为大所因，即无上象征奥义啊。那我刚才跟大家说明了，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啊，这如来藏一心三谛离啊，我们的一心里面这念的心体体空寂啊，那他借着你根尘接触，能够现这些色身向外触法，现这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所以这个所空寂心体现出来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个影像是假的，所以当下是空有同时，这一念心现出来的境界当下是空有同时，这都是在理论的范畴啊。那我们看到这外面的境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一一不绝，而有了三细相，意义所见相流现出的四大种，四大种的聚散，而有了这假四大，假四大的这个聚合，而有了我们这个固体、液体、气体、山河大地林林种种。所以它当体就是缘起之法，是如来藏无尽缘起变出来的，它当体即空啊。所以你看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变成了灵犀尘、哦、我们用这样去思维，你就知道这缘起之法，它当体也是空有同时的缘起的假象而已，每时间都在变化。所以你看你这一心啊，这一心当下也是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呢？因为心体是空，你这念心体能觉能见能知的这个心体当下是即空啊，即假。为什么呢？现这个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的假象，同时空有是同时的。所以你看这一念心一心三观，这境界也是一样，它是这啊如来藏妙真如性变成四大，四大的聚散变成、啊、随着因缘变成这些固体液体气体啊，然后我们加以名相变成这些假缘假相。所以这些境界也是即空即假即中，你用这样去思维，所以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这绝对不是这个道理的，呵呵，对不对？我们以前一理论上就是这样讲， 所以用这一心三观观这一心三谛，但这不是这个道理的啊，这不是圆观呢 啊这个还是在一种对治的范围啊，啊，这还是一种对治理相的范围啊，啊，因为当你证了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是什么？它是证的是空性呢、啊，啊，它当下涅根身外气界是整体的，哪有什么什么能所？没有啊，内外都是一样的，全体都是一，就是一切，一空一切空，当下一空。全体就是空如来藏，一假一切都是缘起之法，内五蕴身是缘起，外境界相也是这空如来藏无尽的缘起变出来的，只有法界只有缘起之相而已啊！除了个缘起之相，哪有内哪有外呢？啊，所以无内无外无中间，它就是缘起之相，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啊，所以它完全是一种超越理性及观念的范畴啊。所以它不是一理论的，所以我说刚才我跟大家说明这个用如来藏来起观照，就是用般若观照啊，用般若观照你一定有它的修行的这个次第的功夫。第一个，你在文会上你一定要先有次第，先有断恶修善忏悔业障改过啊，修福，然后有了解悟了，解悟啊，那是思慧的范围，以像我刚才讲的思慧的范围，哇，知道内心是空假中，是当下就假的，何必被自己心的这空有同时的影像所骗呢？放下它，依观来修止啊，认为是假的。那境界相是缘起的假象，对不对？一境三谛，它也是个缘起的假象，何必为这境界在这里生烦恼？说依观来修止。然后一子在修观，子观双印，这样来修行。修行干什么？在境界里面利益众生嘛，修福修慧嘛，断恶修善嘛，行菩萨道嘛，这样累积累积累积累积资粮。但在这里面一样修六度，精进在六度累积资粮，到了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忽然之间好像啊忘掉，突然记起来了，对不对？糊里糊涂睡得糊涂，突然醒过来了，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就相应。我们讲了行解相应，在那里见到啊，内根身外气界，原来全体法界就是个如来藏，所以你拥有的是整个整体的法界，你才能够真正感受到你就是法界，有你就是法界，那你这个法界依缘起法变现了十方法界。十方法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无尽的缘起，所以以后你在六根对六尘，你所见的这是缘起的假象，那是不用再解释了，它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般若观空离相，它不是在那里对治的，它就是般若观照，这么一照就知道这个事实，就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所以又因他，所以他超越了理相及观念的范畴。那在这样的接受，有个很大的好处是什么？你的妄念真的很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坐在那里没有妄想，啊，在那写东西，在写的时候放下没有妄想，做什么东西时时感觉没有妄想，越来越少，啊，你就相信了。哎呀，自信原无放妄想嘛，果然是真的。以前你没有自信呢、啊，你的如来藏性空性没有显出来一点点嘛，现在你有一点点显出来了，终于你感觉到他没有妄想。所以真的，你修行有没有得力？你问问你自己，你妄想是用福的，或是他本来没有？你用福的，对不对？那是在对治啊。你本来没有，那是佛法。所以六祖大师讲，从本无生，今年不灭，啊，不是以生止灭，以灭止生，他从来就不会生的。他起作用的时候，他的法性就是这样，法性如是，他有体就有用，啊，用完了以后又回归寂静，又回复他自己寂静的一心了。所以又因他超越了理性及观念的范畴啊，所以这只有你自己去接触看看，这大家都有希望。只要你用功，你一定会尝到，啊。 这超越了理性及观念的范畴。但因为不要看这么短短几句，很不好说明的，这是非常不好说明的。嗯，是理性及观念的范畴，因为这只有你自己清尝你才知道啊。或者你说缘无烦恼，本质清净，缘无妄想，对不对？啊，离一切妄想分别，对不对？因为他不用理，他本来就没有嘛。你只要相应了，一都不会啊。你只要相应他，他就少了，相应一点点就少了，就开始少了。越相应越入，越来越没有了。内心越来越清明，越来越清楚。你不管你静坐的所有事情，非常的清明，非常的清楚。昏沉现象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他的本性的话呢，他的本性就这样了，他的本性就这样了。那这是你的如来藏心开始在浮现出来了。在静坐中都不一样的，整个都不一样的，所以你亲自去 touch 一下这个如来藏心，你的修行功夫变成不一样的方法，另外一种方法的修行了。所以它稍微理性及观念范畴，因此又称为大手印。你看，即无上相真的奥义。因为呢，因为它的大手印直下印的，什么大手？大手是表什么呢？大手印，大手是表无量的功德藏，无量的功德藏，直下印口啊，它不是思维的，直接印火里，直下印口，非由传授而得，不是你一天写一点，不是，非由传授而得啊。所以经上讲嘛，佛佛为传本体，丝丝密护本心，这如来藏心就是密护的，密护本心呐、啊，它不是。给你抓住什么东西，完全是一种气入的道理，一种气会的道理，所以被称为大所印啊，这是无上象征的奥义啊，嗯，这是一种表法的意思啊，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啊，他不是给你个什么方法，给你用什么方法的，给你依靠，对不对？依靠这个方法将来修，依靠什么？这个都是在解悟的范畴。是在思慧范畴的修行，到了用如来藏这里所讲的佛这个此究竟奥义便你超论一切论说，这完全是一种我们讲解行相应啊，一种般若观照。只是你刚接触到这个如来藏性，也许刚接触啊，大吉道你没有办法升观，你浅观，但浅观已经用般若了，他已经用般若观照了啊，他不是用理论的。那我们依观修止，依止修观，那是依理论的，依你的解悟啊，依你对道理的理解将来修观的。那你对如来藏这个东西，如果你相应了，他不是依理论，他是依般若的，依观空理想。因为般若空是什么？空如来藏啊，它体性就是空，空性的东西。那理想什么？你相应的这个空性，这整个境界都是化为缘起之相，没有什么好坏没仇，没有，只有缘起之间而现的差别而已，一切法平等，平等就现前了。所以呢，它又被称为大所印，印即无上象征的奥义啊。所以为什么禅家里面常讲从门外入则不是家珍啊，自己的家珍不从人得，不从文字中得啊，因为那是你自家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底下就说明了，因此不论你了解与否，他皆自视其手啊，由于他是涅槃极乐以娑婆苦海的根源，故被称为阿赖耶，亦即一切种。由于他本来面目平凡无奇，这空明常在的觉性又被称为平常心觉。不论他具有多少个深奥而美妙的名相，最终所指不过是这当下觉性而已。所以呢，因此不论你了解与否啊，他皆自视其手。 他法住法慧啊，不管你对如来藏你是怎么解释他啊，你对他的看法是怎样，他永远是法住法慧。他法住法慧什么呢？永远是极尽永安的，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永远是清净无相的啊。那在哪里呢？永远的法住法慧清净无相的在哪里呢？你看看你自己的心，你现在如果没有打妄想啊，如果你没有想过去，想未来，想现在啊，如果你现在专心在学习这无染觉性直观解脱之道，你现在把你的心放下来，你现在把它放下来，你看它马上恢复无相清凉，就是它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它永远都是这样，它是它的面目就这样。但是你现在想到你可恨的地方，诶，它变成像火在烧一样，你想到它你悲伤的地方啊，它心里就我准诶，对不对？为什么？它是被你的情绪影响，被你的无明业力侵袭啊，所以它起了浪了，起了风了，被无明的风吹了，它的味道变了，它那个清凉的味道变了啊，清凉的味道变了。那你如果一把它放下来啊，你这些啊，想东想西，想过去，想未来，想一些忧伤忧悲苦恼的事情，通通把它放下来，它立刻又还原那样的清朗清明光明，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只要不要去干扰它，它永远都是这么清凉，它永远都是法住法慧的。所以我常常用水做比喻，你看你到海边那个浪那么高的浪，哇，你把它摇一脸盆回到家它马上变成平静的，可以当镜子啊，你把脸伸在那上面哈、啊、那个脸盆上，它还把你的脸像照出来了，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水性永远都是清凉平静的，那为什么它会变成滔天大浪呢？你的情绪啊，你的攀缘啊，你的无明夜风在那里吹啊。所以因此不论你了解与否，他皆自是其手啊，他洪守自信啊，永无变异啊，所以叫是法住法位，他永远守着他的法位啊。嗯，就好像我们晚上在做梦啊，在做梦，那一念心他永远就守着他的法位啊。他为什么做一些善梦恶梦呢？因为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你想好的晚上在做一些好的梦，你想一些仇恨报仇的梦，他晚上就做一些斗争的梦，你想一些修行一心勤修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晚上就做到哎，跟三宝啊在那里念佛学佛的梦，完全是随你自己的因缘嘛，随你自己的因缘嘛。那你在做梦的时候啊，一行他马上会起静永安，一醒过来他又变成无相，所以他在做梦的时候他也是无相的，他也是清净无相的啊，只是你在梦里面你不知道，一醒他马上又恢复无相，无相的一样的道理啊。我们这念心永远都是极尽无相的，他变见就万尽了。但是你今天了解到这一切万尽这个空性呢，这如来藏性随缘不变，无尽的缘起变现出来，就是假象啊！你一下放下来了，它马上恢复它的原貌，清净无念啊，没有妄想啊，清凉啊。但是你不知道，又抓起来了，好了，妄想又来了，啊，妄想又来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明，如果你去相应到空性，如来藏的空性，那知道它是假的，心念自然就停下来了。自然就停下来了。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过，我早期在静坐的时候，我就用啊住心观境，看这个无念的心，看了无念，一直看了无念的心，看了哎无念的心，看久了以后它又变成有念，哎有念看久了又变成昏沉，昏沉又变成无念的心，总是因为你没有办法长时间坐嘛， 那个修禅定的他一定要比较长的时间嘛，啊，比较长的时间啊，比如说你看他们专门在修四禅八定，这个每天都要静坐的时间都一二十个小时，哎，几乎都是在静坐呢。嗯，那我们顶多是白天早上晚上这个这么一点时间而已，所以没办法持续。但是也有这个，也许就是我们的学佛的因缘时节到了，所以我突然觉得这不对，这个方法一定有问题啊。那我们既然知道啊，这整个身心世界这个幻化的东西，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我是我执，身是身见啊，那为什么不通通放下来？所以就再用改变那个方法，不再看心了，整个放下来，通通不理他，不理他。那以前我们住心观境，当他念头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的念头，起起落落那个念头都知道。哦，这个在想什么想什么，有时候想到什么，还会带点情绪的波动呢，都知道。但是现在通通放下来，不要理他，反正嘛，对不对？这个身是身见，我是我执，六尘境界是你的分别妄想，整个境界都是一个梦幻虚假的幻念，不理他干什么？一切放下，也不依住心，也不依观境，也不依符号，站得悄悄，通通放下放下。就像一段期间以后，突然在某个因缘，哎，因为你都不理他嘛，你没有去压他嘛，不要理他嘛，啊、哦，妄想来了。但是那次所有的妄想没有感觉，就一直很多妄想，一大堆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一大堆的妄想，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很多妄想。但你不要理他，